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阿贤来了，阿贤来了呢，最主要是今天很特别，因为呢，今天是 EP20，哎呦，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在疫情前哦，那因为这个阿贤来的是生命教育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在摄影棚里面录影，这个摄影棚呢，我们 Eric 有来过，对不对，Eric？
是的
有去录影过哈，所
，Hello，
以
大家又
后
见
来，
面了。
Eric 你好，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透过线上的方式。那阿贤呢就是我了哈，我就认为说，既然谈生命嘛，第一个要活着，那不管疫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怎么样，我们都要活着去看这个世界，而且用很正向的力量。虽然有时候蛮好笑的，就是有点有趣的笑话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也特别是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大男人这个也有大男人小男人的不管怎样就是说我们大家来谈一谈一些新创的议题。首先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这里面我们要找最年轻的我们郭老师最年轻，他来谈一谈他，因为他很重视教育，所以他希望这个孩子都能够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能够怎样的来好好的学英文，对不对？郭老师，Hello，郭老师，简单的介绍一
大家好，
下，
大家好。我是
今
郭
年
老
十八，
师，
18岁还是28？
18公岁。
好，OK，很好，人生70才开始嘛，对不对？是说还每个人都很年轻的。好，那郭老师他一直希望能够用触觉来学美语，对，学英文，是不是？那我就有时候我就很纳闷，那我们小时候小时候学英文嘛，背单字，从那个从爸爸妈妈这个 father mother brother 开始，都是一直用手写，然后 fathe 就一直写了20次，大概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就开始就变成 mothe 要20次。那你是不是能够用不同的方法？这个蛮特别，你跟我讲一下。Hello，郭老
因为
师。
之前那个时候电脑286486嘛，然后呢，我想说，平常我们都用电脑打一些资料嘛，
对。
那如果说用电脑来学习，是不是会有帮助？而
所
且
以
我们时
你
常
当
讲。
时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电脑来学英文可能会有帮助的一个起心
四
动
八
念，
六，
对不
四
对？
八六，
就是
四八六那
那
个时
就是
候，
早期的时候啦，你就是这样想法，
对，
所以真的就是把它做出来这样，哈哈哈，是这样吗？
我跟工程师要求嘛，叫他做出来了。
所以你真的是很有心。那时候应该是，486的时候，哇，你看这个想一想，应该比921地震还前呢，还更早的时候啊。
二十年
本来
前
20年前，偷笑的好像是我们发明家。发明家，你
，Hello，Hello。
觉得嘞？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就用嘴巴念念单字就背起来了，用手啊，用一张纸写一写就背起来了，怎么搞这么麻烦，还要用这个
对，
电脑？你觉得怎么样？
通常都是这样子啊，不就是写写，把它写，要么顶多写在纸上，不然就看着那个东西。那为什么郭老师说跟触觉有关系呢？我比较好奇的是，触觉是触什么东西？
对啊，我就觉得你觉得触觉
触什
我
么？
一定要触觉来学。那这个触觉，一般我
因为
们的触觉
跟各位报告一下，
来你讲一讲。
我们有一句话嘛，手是人的第二个大脑，对不对？
手是人的第二个大
而且
脑，
是，难怪我喜欢摸来摸去的，
那手是第二个
而且
大
手
脑，
有记忆功能哦，手有
手有
记忆
记忆
功
功
能，
能，
啊，
真
对
的
啊，
哦？那我们来
很
提
简
这
单
个
嘛，
谁？郭老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
有，
挑战一下。你说手有，你说手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大脑，然后手有
手是
记忆的
人
功
的
能。
第二个大脑。
那因为我们这些人讲都不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看得见嘛，我们找一个看不见的。好不好？我们找一个真的是盲人，而且他是一个又帅又有学问的盲人。他现在还在淡江大学念研究所。圣奇，
Hello，大
你
家
的触
好。
觉应该是比我们好，对不对？触觉比我们好，对吧？是要大声一点啊！对，那你觉得他刚才郭老师讲，你要挑战一下。他说手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触觉是会有记忆的效果，你觉得嘞？你认同吗？
这样说好了哈，就是说，郭老师那样说呢是。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人的脑呢是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呢，手碰到的东西呢，你每天 都一定会摸到它，所以你每天都会记得，这叫做记忆犹新呢。
哦，
也就是说呢，它是非常厉害。
你说手摸到的东西都会记忆起来？
对，记忆犹新就是说你永远不会忘记它，哦，是永远记得，是永远不会忘记，不是像人家看到说就忘记了这样的，不是，它是永远会记得的。
朋友们，你刚才讲那个有点奇怪。你看啊，记忆嘛，哈，我们就说我们以前在学统计嘛，啊，通通都忘记了；学经济嘛，啊，就经常会忘记嘛；啊，学会计呢，就很快就忘记了。哦，但是当然这是有点开玩笑。可是你刚刚说手的这个触觉记忆是不会消失，而且很容易就变成长期记忆，是这样吗？
哎，是。
哦，
那是不是跟我们闻味道的时候一样，有一种味道没闻过？然后即使二三十年以后再闻，哎，只因为前面闻过一次，二三十年之后又闻，就闻到，哎呀，这个我有闻过，是不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就好像说，好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最简单，因为小时候人家没有跟你讲说那个叫咖啡，可是如果有一次人家拿给你闻，这是什么？人家讲过一遍，你就会记得了，哎，闻到那个味道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咖啡的概念。
所以闻到咖啡，那一样啊，你说触觉嘛，好，哦，回到触觉，就触觉你摸的那个任何的形状，比如说你摸到杯子，摸到那个对触感，那个记忆会很深刻的意思是这样吗？
哎，对，
哦，所以触觉就像刚老郭老师讲的了哈，就是触觉这个东西会造成哦，就让我们人类的记忆里面会从就很容易就进入了所谓长期记忆。欸，就是忘不了的意思，啊，就忘不了。
因为它是一种叫做直接性物质传导。
哦，这听盛奇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以盛奇来讲是很有说服力的。哦，对，盛奇。
哎，是。
因为你平常也是要靠触觉来生活吧？
哎，对。
对，没错。我想真的，因为你的世界没有彩色啊。
哈。
你看得见红橙黄绿蓝靛紫吗？
看不见。
对，所以你要触觉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如果讲到触觉，我想你讲应该最有公信力。你就是说，不然我们这个这个线上的哈，或是我们未来在 YouTube 里面的听众一听，哎呀，你们这些人好像在吹牛。哎，应该是盛奇讲，我觉得就有很大的公信力，因为盛奇是两个月吧，你是两个月之后就看不见了。
对啊，两个月就看不见了。
哦，那前面两个月根本没有记忆吧？对吧？
两个月是没有记忆、没有认知的。
对，因为婴儿那个时候没有认知，所以基本上你对于颜色是没有认知的，没有也没有记忆的，对吧？
完全都没有啊。
所以你的生活完全都要靠触觉，哦，触觉来，就是每天你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对不对？都是要靠触觉来生活，包括刷牙、洗脸啊，包括任何事情这样。
是，没错。
对，所以你刚才你这样讲，我想。听众们哈，听了大概就很肯定，触觉这件事情用来学习是对的啊。那我们来问看看任豪，因为任豪这个又高嘛，他是属于高帅的，高帅型的，那他的触觉会不会比较传导，会不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他比较高嘛，然后他如果手摸到的东西到他的那个脑袋比我们的距离长，会不会比较慢一点反应？我不知道，那个任豪。任豪，你讲一讲，任豪，可以吗？你可以讲话吗？
可以啊，你是我的触觉吗？
你会不会比较慢？比如说你摸到一个杯子，然后知道它是杯子，然后会比我们慢吗？还是一样了？其实差不了多少。
其实我觉得差不了多少，但是的确有时候可能不是我触觉慢，是我神经比较大条。
对，因为你的神经加起来的总长比我们长。因为人高马大嘛，好，所以长对对，有可能因为有些人就是比较，就像那打篮球，或是有些以前我们知道有些运动，他为什么他的身高不能太高，就是他的反应还是需要快速嘛，啊，所以我们刚才的讨论来讲，我们就认定了触觉来学习这件事是对的，哦，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你触觉来加强学习，啊，让学习更有效，这个是没问题，好，那我还想要挑战一下郭老师。那既然触觉人类手是人类第二大脑没问题，然后用触觉来学习也没问题，那为什么郭老师你要挑触觉美语或触觉英文这样子？郭老师，
因为英文老师都告诉我们，学英文要学注意四个地方：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
哎，
是。
那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写对我来讲是个压力。
哦，
我单字如果练的越多，我就要练；学的越多单字，就要练习越多。当时看到电脑这种科技有没有？
嗯，
以前是用打字机，这个可能就比较慢了。那现在那个时候电脑就已经蛮先进的，没有？我讲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方向？
所以
这样的，我就成功的是做这方面的一个。
刚开始我们第一个讨论是触觉，用触觉学习是没问题，有效。OK， 好，我们也经过刚才的论证哈，虽然是几个大人在那边论证，但是基本上 OK。那第二个是学习英文啊，那时候因为用英文，其实，我觉得啦哈，坊间你看所有的教材哈，有一种教材，20年来还是在卖。而且20年来买的人还真多，就是英文教材，就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啊，好好把想把英文学好。但是20年来，好、哦、不管是图像式的学习啦，哦，不管是用任何方式语言的学习 ，AI 学习，甚至现在还有 AI 英文等等哦，都是要把英文学好。当了爸爸之后也是这样，当了阿公之后也是一样，我觉得都一样。所以这个美语的确这个市场是毋庸置疑的，好、哦，毋庸置疑的。这样 ，Eric， 你觉得你是有爸爸的想的角度来思考学英文哦？从你自己的学习历程，还有你孩子的学习历程，你聊一聊看看啊。
哦，当然，学英文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要直接在小孩子出生就直接先丢到美国去，可是现实不允许。
哎，其实
我也舍不得。
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蛮挑战，有些人说。哦，是不是把小孩丢到那个英文环境里面，或就是所谓的英国或美国，然后英文就很好？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后来我发现不然。为什么？哦、也就是说你可能只会一般的绘画，就是绘画哦，
对对对，
可能对话啦绘画而已。但是谈到一些比较深层的文化内容哦，其实他没办法谈。为什么？以前我也不这样觉得，后来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在国中的时候，他参加那个模拟联合国活动。每一个人都要用那个英文的方式，是不用讲全英文。那但是你要抽一个国家，比如抽到美国，你就要用美国的立场写一个叫做 position paper 立场文件。哇，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些人他真的是在美国出生，欸、真的是从美国读小学，然后到台湾要继续念中学，大家都以为他应该很厉害吧？后来发现他没有内涵，就是那个内容还是很浅。所以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可能一般的讲话啦，一般的。点个餐啊或是买个车票啊，那个没问题。但是真的是在谈到文化层次啊，或谈到政治、谈到经济、谈到一些比较深的了哈，
比较专有、比较专业，
哎、欸，就不一样喽。他可能就会很浅，很浅，
是
没办法深入。而这时候呢，刚才那个郭老师讲的那种学习英文的大量的智慧就有帮助，因为他可能就是。人家说冷笑话了哈，就是可能很会讲，但是都讲得很浅，单字用很少。那我想郭老师的用意不是只是为了学那些几个单字，他是要很快速的，然后而且要大量的来学习很多，包括字根、字首啊等等的那种动词副词、形容词的转换的各种的哈，就是这样子能够转换，而且每一个单字的量就会变得很大，对不对？郭老师没错吧？哎，我如果讲错，你要给我修正，没关系。对对对对对，哦，应该是这样，就是它会变成比较多的单字学习量，
而且我觉得
很快
，OK，
哦，
好，没关系，
我觉得快很重要哦，
真的吗？
对，快跟大量很重要，因为很像语言的累积啊，中文啊、英文啊，我相信都是一样的。你越短的时间能记住越大量的单字，那绝对是对于你学习语言跟有共鸣，然后融会贯通，绝对会有帮助的。
这个倒是真的。以前我那时候还没有受训英文老师的时候不了解，受训的时候才知道说，英文老师他是一个 L2 的思维，就是说他是第二语言的思维。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是第一语言。你看我们在受训英语教师班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本书是 Missology， 哦，是要读这本书。那时候我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读这本原文书？因为这个就是讲一些啊，有什么有。一些美丽的神啊，还有太阳神啊，他们之间的一些爱情啊，还有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的一些故事， 哦，我才知道原来有时候那个你看到有人在骂人的时候，他会带一点经典，就像我们会讲成语一样啊，我们会讲说那个啊、这个什么这个哦这个项庄舞剑的哈，然后一带什么，那就是会有一些典故了，比如三国时代的典故，那汉朝的典故等等，哎，那这个就是文化的比较深层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要透过语言的学习啊，那。哎、欸，那我们来问看我们的这个阿豪兄吼，哎、欸，好人豪，那你觉得用你的学习经验来讲，那刚才我们也认同用触觉的美语来学美语，用触觉来学美语这件事，那大量的智慧对你来讲，你因为你比较年轻嘛，啊，你觉得这样在你的读说听写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哎、欸，很好。Hello，
的确，先关回应刚刚是，哎、欸，有听到吗？
有听到，放心，
听到吗？
可以，你讲。
对，就我刚回应一下，就是环境的部分，还有刚刚林校长这边的，就是内涵的部分，我确实上觉得环境会让你的口说，就是日常生活会比较变得流利，但是内涵的确是跟教育有关系，就是你从小所看的书，所吸收的知识会影响。你的表达能力，对，那只是我们是透过利用外语来把它表现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被在国外待越用待很久，再待一两个半年，我觉得够了，你就因为当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你就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重点是我要时常补充我们的内涵，这样子。那就于我就对我过去的学习英文的能力。我赞同刚刚就是提到的，就是短期内大量记单字，因为单字量越至少基本的一个以国中教育部所颁定的1200个单字为基础，至少你要先懂得这些基本内容单字，那你才会懂得去先应用它。
是，
对，好，它有更多的那种空间去做使用，这样。
是是是。好，我们谢谢仁豪的分享，因为仁豪在这方面有很独到的见解了哈，也可以让很多的在这个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不管是老师的哈，或是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即将，就是说我们今天哈特地用这个节目来跟各位爸爸妈妈讲，就是你的孩子在学英文的时候，你的忧心我们很清楚，那我们是提供另外一种就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的确是有效，因为经过多年的实验是有效的。那本来他应该是会在一些比如说一些学习，就是比如说好，就资优班啊，或是一些特殊的学习比较超前的这样的人的身上来做一些学习。但我们觉得说，照理说教育应该是更普及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把这个触觉美语把它普及化，让更多的人哦，更多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能够。透过这种触觉，透过这个打字啊，来学习英文的单字，然后让等的智慧的量变多，使得他以后在不管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啊，他在学习英文上面能够事半功倍。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触觉美语的一个我们称为2.0的计划好了。虽然我们知道未来是工业4.0，但我们这个离工业4.0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我们就先把2.0做好。所以我们能够邀集我们希望能够邀集全台湾有1000个孩子，只要1000个孩子，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这1000个都能够透过触觉美语来好好学，然后呢，它的基本上就是只要一个 USB 嘛，然后你放插上去之后，然后透过工程这边后台会什么会帮你处理，因为这个有点这个所谓的资讯安全的问题啦就是让整个内容受到保护。好，那既然能够学习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USB， 然后它就可以软体就可以下载完毕就可以操作，然后操作上面就从打字开始，然后就可以好好学美语。这等一下我们请郭老师再来跟我们详细介绍。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1000个这个计划里面，我们要送这我们很特别哦，我们不是说这个只是买这个软体或是买这个来使用而已。我觉得啦以爸爸妈妈的心态来讲。我们觉得应该要送什么？我们来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最近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放在人生炸鸡店， 那人生大地垫呢有很多的内容，包括这个教育的议题啊，有阿显来的嘛哈，那还有一些实践教育的内容，那还有一些人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哈，就是一些可以徐，就像我们跟徐学院合作啊，他有一些内容是很优质的，甚至还有一些他早期的一些人物专访，那总共呢加起来应该是目前哈已经比较完整的有50集，那我们希望把这50集的内容，虽然它都是声音档哈，声音档有什么好处呢？哦，这个开车的人就知道，你只要把这个 USB 插进那个车上的 USB 的插口啊，它就可以自动的播音，那可以听什么？听这50集的内容。重要的是，我们是这样买一哦，就是你只要能够来，假设你想要这个好好学英文，那买一个这个 USB 里面是有触觉美语的哈学习的方式，我们送你50集的节目，通通送给你。哦，之前哦，这个各位听众可能不知道，这多划算，你知道吗？因为之前我们这个 USB 哈、哦、里面有灌了这个50集的内容，好、哦、啊，已经那个很多人哈、哦，我们的粉丝都买了嘛，他买了回去哈、哦，他买了 USB， 好像哦，一个 USB 都要499块。你看，各位这个粉丝的哈、哦，或者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不用，哎，我们就是你只要有这个买一个触觉美语的这个 USB， 我们就送50集节目。哎 ，Eric，
哇，
划不划算？
划算。
划算嘛，
超划算的、
哦。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因为就是得奖了嘛。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得奖，得奖之后我们一定要回馈给我们的粉丝啊，给我们的消费者，让他知道说我们哈、哦、是以这个做社会企业的精神哦，然后回馈给大家，哦，对不对？这很重要。那重点还是一样啦，送什么东西？
尤其对我们这种有两个小孩子的，
真的、哦、很划。哎呦，你有两个小孩，你是两个孩子的爸，应该很划算吧？
超划算，
划算啊！而且我们送的东西不是说啊，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那录制这各位朋友录制这些内容，其实要花很多时间。那我们把它转成声音档，那为什么只有声音哈，没有影像是这样哈？第一个声音档比较小，第二个哈，我觉得用声音哈彼此的对话，你在车上听的时候啊，可以用声音哦，慢慢的听到心坎里。哎，你在车上听到我们这样娓娓道来，或是有时候我们互相吐槽，或是我们互相的这个讲一些笑话，哎。那重点就是让你能够知道说这个东西对你的孩子好不好，那对你自己好不好，而、啊、我们的内容其实基本上都是很适合这个全家来收听的嘛齁。诶，陈正奇，
是
陈正奇是常常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陈正奇应该听过蛮多集的吧？
我听过蛮多集的。
对对对，所以应该是超级划算吧。
太划算了。
太划算了齁。那陈正奇，我要考你一个问题哦。你既然说你听过很多集嘛，对不对？那这么多集，包括《人生炸鸡店》啊，包括你自己也有专访过嘛，哈。
对。
那你觉得你在这方面哈，就是自己有被访问啊，也听过别人的访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对生命的一些看法，哦，像你自己的生命哈，这样活过来，这不简单嘞。你难道都不会受到打击吗？
好，是这样说好了，就是说站在大自然上面呢，其实我们的生命呢是非常的，感觉起来是很渺小，因为当你生病的时候，我们总是这么认为，可是当每一场生病的时候，总是要把它当作就是最后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就会像我啦，以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生命呢其实非常的珍贵，然后珍贵就是说是无价的，那在物价之上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活着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能活着呢？就是我们每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啦，或者是一些参加任何的一个场域呢，都是非常精彩的。
嗯，对，这个。虽然讲的稍微有点严肃了，但是基本上其实对，其实圣奇就在告诉我们，他都能够活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也没有问题。然后但是我再加上一点点补充，就是活着以后不是说只是活着然后吃饱睡饱这样，要学习，哎，要多学一点，不断的每次就是像我自己的岳父也是这样，他好，这个是终身学习典型啊，他就是看到不会的东西他就学。所以各位这个也是可以 啊，不只是学英文了，把英文学好之后，以后搞不好啊，还可以去学舞蹈啦，学其他的啊，甚至可以学怎么样做一个很好的网红啦，直播主也都可以，这都很好学嘛，对不对？所以，哎，我们让郭老师曾经也是也被我们节目专访过来谈，然后那时候好像是许愿的会客室一样。那一次大概是郭老师第一次受到专访，然后这个有一个录影的，对吧？郭老师
是
不是第一次？你谈谈那次你的那种，你的那个紧有没有点紧张，或是有点那个哦？你要不要聊一聊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怎么样？很酷吧？
当时想说，既然校长要帮我做这个专访嘛，那我就想，就算什么事也要做，走出第一步嘛。
是。
而且校长这么样的这个热，这么热心，
搞笑。
来来来，不就减轻那个紧张的压力。谢谢谢谢。
对了，我有时候就是说我的节目哈，希望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就是不用像以前在学校那么严肃，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有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听广播是这样，听广播的人有时候他会做别的事，比如说他开车，比如说他在买东西，甚至他在照顾小孩，所以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闲聊嘛，那闲聊当中要有点内涵，那内涵有时候让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觉得心有戚戚焉，觉得这个有道理哦，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听到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广播可以重复听，重复听几次呢？听 N 次，所以无所谓。他高兴，什么时候有空再听，所以他是可以连续的一个播放，所以没关系。就像 Podcast 的啊，或是像 YouTube 一样，你如果你想要播放，你也实际可以播放。那回到那个啦，好，还是以父母的角度哈，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大很多啦，就已经成年，所以我离这个小孩子父母的这个时间比较远一点。我们 Eric 他是一个两个女儿嘛哈，一个大女儿比较大几年级？
六年级十一岁。
六年级十一岁，一个是小的是
四岁中班。
好 ，OK， 所以你一个等于是有点是一个幼稚园，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嘛。那就是你在他的学习上面哈，通常你父母是扮演什么角色？是比较命令式的？还是比较民主式的，还是比较放任式的？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的教育的一些看法，这样。
我的方式是比较被欺负式的，常常被他们瞪，常常被他们骂。哦，那个他们两个
形容一下
头上。
哦，所以他们其实很喜欢跟你一起玩。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把他们都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但是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会被惹生气，可是我都尽量站在询问，然后让他们来回答。
所以你很喜欢透过 Q&A 的方式来跟孩子做互动。
对，让他们思考。例如说，我跟他们说：“安全健康最重要，为什么呢？”一开始一定不懂嘛，讲了几次，重复了几次以后，他们就懂了。因为安全才可以活下来，才不会受伤，健康才很重要，
才不会痛啊，
才不会说赚的钱，
对不对？不安全。我跟你讲，以前我那个我有个妹妹吼，有点皮。我跟她说，你不要一直往上爬，那个门呢，门是用来关呐、啊，她就一直往上门爬，她就两只手靠着两个门，这样慢慢爬上去。有一次我跟她说，你这样很危险，她不听，她就往上爬，爬爬爬爬 爬，掉下来，头撞到了。那头撞到之后涂药，对不对？要剃光头，对，就真的把他剃光头。女生哦，剃了光头之后哈，这虽然她是还好，那个伤是不大，但是女生她所 care 的不是伤大不大的问题，是光头不光头的问题。然后女生她觉得是受伤痛，她可以忍耐。哦，就女生有时候爱睡的，我们给她老比醉嘛，就是她。但是我跟你讲，那个美丽这件事她很重要。哇，她觉得好丢脸，然后剃光头。你看，后来她从此以后就不太敢，比如说爬树啊，爬那个，有时候门这样爬上去，以前哦，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特别喜欢，后来他真的就改变了，所以有时候你讲没有错，就是跟孩子做讨论啊，甚至当然了，就是就像水流一样啦，所以哈、哦，如果我们父母的水流都是从上而下，那孩子不会跟我们讨论，
是，
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喜欢触觉美，因为它就是一种平等式的，
对
啊，每个人在这个在电脑前面都平等嘛。那你平等之后，水就会互动，你跟电脑互动就是数位化的互动。那其实未来这个数位的这个也是不可逆的，没有办法。就像 iPhone 从 iPhone 四啊、iPhone 五啊、iPhone 六啊，它的 iPhone 十三也不可逆嘛，一定是越做越速度越快，然后 CPU 好、哦，你看这个越我看到这个又怕热，又怕又要快又怕热。那个都是很不简单的，那这是一个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的齁。
对。
那我想嘿你讲。
而且其实像刚刚那个校长有问到说，就是我跟小孩子相处的东西。
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像那个触觉美语啊，或者是我自己发明的东西、嗯、其实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小孩跟未来的小孩子他们去做。设计
谈到发明，对啊，你是发明家嘛？那另外介绍一下你发明的东西，你这个发明的东西也是一个节目里面有录制嘛，对不对？到时候我们这个触觉美语的 USB 里面也会放进你那个发明的千里袜的内容，
是，
对。那你要不要多讲一下？你就把那个千里袜讲出来，没关系啊。
好，
那我们听众多了解一下，这是在搞什么的东西，这样。
好，千里袜呢，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穿了以后可以走千里的袜子。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一双袜子，你会穿在哪里？来，请你们回答我。
脚上面呢、啊？
哎、欸，通常都是脚上，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千里袜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穿在脚上的。
好，那它穿在哪里？
它是穿在鞋垫上面的。它是让鞋垫穿、
哦、给鞋垫穿袜子，这么好？
对，
给鞋垫穿袜子，给别人的鞋垫吗？
当然是给自己的鞋垫喽、
哦。对对对，给自己的鞋垫穿袜子。
鞋哥，你少我、
哦。是哦，开玩笑的嘛哈。哎，给自己的鞋垫穿袜子，对。
对。
哎，这蛮特别的，哎，蛮特别的。
会有好处哦。好处就是说，像如果有人已经习惯光脚穿鞋的话，那他的鞋垫穿袜子，你想想看，那个光脚踩进去，不是踩到鞋垫，而是穿到袜子的材质。哇，那你的袜子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可以在脚底板让你很舒服？
是是是。
而且你想一下，有些人啊，他不论是挑什么袜子，就算袜子再透气，还是有袜子嘛。
哎，这样讲是有道理哦。
对啊，
这个是很特别的啊。所以这个袜子是给鞋垫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袜子是你自己发明的，
是，
所以你有申请的发明专利。
而且不止一国、哦，是三个国家。
哦，不重要了，重要是台湾有嘛，对不对？
有、
啊，那就对。那反正我的鞋垫应该也不会离开台湾，就在这里就好了。那我就说，对对对。那重点是哈，你在有这个台湾有这个发明嘛，哈。那哎、欸，那今天既然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谈大家的这个好的东西，有触觉美语，有这千里袜，哎、欸，有没有这个机会哈？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给我们的粉丝啊，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多集节目，加上这个阿贤来的二十集，其实我们这样弄起来，其实应该未来可以挑战到，比如说我们的灌的内容就不是五十了，可能就是买一送六十集节目哦。这未来我想这个人渣今天会帮我们处理。那重点是哈、哦，我要帮这个我们的粉丝听众啊，这个要求一点福利啊，哈、啊，对不对？比如说。未来啊，未来哈，比如说，哎，我也要帮我的鞋垫啊买个袜子。那我知道这个 Eric 这边是现在目前正在集资嘛，哈，正在集资，所以你是买一送一还是怎么样？目前是这样。
本来呢，这个买一送一是只对一些特别的那个 VIP 客，
为我们的粉丝，让我们
对，可是林哥，可是贤哥提出来了，
是是是。
如果只要是爆粉，
还是买一送一，
对，只要是爆贤哥的粉丝，
对，那因为你这里至少哎、欸，你就不能输给郭老师啊，郭老师是买一送五十，哎，他是买一个 USB 送五十个节目嘛，对不对？所以你这边至少买一送一也是应该的，对不对？
是，
对吧？
没
错吧？所以买一双就是买一双，因为不可能买一只嘛，买一双这个鞋就是鞋垫袜，就千里袜的话会送一个，对不对？
對
好。那、啊、我这样子啊，我要来更加嘛，好、哦，这是什么？虽然我们这个不是那种直播的节目哈，就觉得总是把粉丝跟着我们那么久，听了那么多集节目啊哈，有些人一听再听啊，总要听到这一些齁康的啦，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我们来推出一个专案，那没有关系，在专案还没有很成熟之前，哦，又想啊，大家都要评估了哈，专案还没成熟之前没关系，只要你在我们的这个啊影片呢，哈，或是我们在有这个上传到不管是这个其他的平台也好，你听到了，那你跟我们这个平台联系，哈，那我们都会来摸彩，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可能到了这个适当的时机啊，比如说十月，我们干脆来每个月来做一个摸彩。我们就在徐徐那边，哎，对，你梦想会实现，就是来做个摸彩，看啊，我们就提供一些奖品，啊，这个奖品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好的东西啊，包括触觉美语啊，包括我们这个千里袜，我们就提供一些奖项哦，甚至还有一些三品咖啡啊，哈，这个徐徐院的东西，或是还有一些绘本，我们都请他可以提供一些奖项，来让我们的粉丝来这个摸彩，或是说让他来抽奖。反正就是任何的，只要你有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留言，因为有些粉丝他不太喜欢在上面公开留言，他都会私讯我，或是会透过脸书啊找到我，然后跟我讲一些他听的这些内容的一些反应反馈，
也
非常多啦，非常多。像我的，因为我脸书就5000个，然后我的两只手机的那各5000，总共是我目前大概有15000个粉丝啦，哈。那每次上去的时候，这些人当中至少都有。平常每天我都要收到这些粉丝给我的回馈，那我都要帮粉丝啊，这个争取很多的福利啊，好，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定期的来做一个摸彩，可能是15天，也可能是一个月，我们来做摸彩，好不好？到时候我们再请那个吴老师啊、Eric 啊，哈，甚至盛奇啊，或是任豪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摸彩活动，好不好？这个是很特别的啊，
太好了，太棒了，
好主意，好主意，一定要上我
一起来支持啊，甚至因为其实的东西就是大家一起互相支持，这个社会才会更好、更美好嘛，哈。虽然那个盛奇看不到彩虹，但是心中有彩虹，
手上有彩虹。
哦，对，盛奇
是没错。
虽然看不见彩虹，但是我们都从声音里面呢，大家这样聊一聊聊，好像聊天，你看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但聊一聊聊，时间也过得很快。但是我们这聊天当中其实是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些这个水平啊，水平的哈。所以我们大家聊一聊之后觉得很有趣，然后生活上就是说，哎，怎么样自己学习更好哦，这样子。哎，陈胜奇，我倒觉得我们再多聊一聊说，那你如果在家里面的时候哈，比如说今天刚好有这个节目啊录制，但是我没有节目录制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里会不会很无聊啊？
就是无聊吗？不会啊，就我因为我是这样子啊，因为大部分都自学东西比较多，所以都是坐在电脑前面上网，然后找资料啊，看看自己想学的东西，然后自己就是一些听故事也好啊，听广播也好啊，音乐啊等等，就
哦，所以难怪啊，难怪你比较有这么多时间，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从可以有时候就打开那个。频道就全部播放，有个功能嘛，那你就可以全部一起播放，然后听，对不对？因为你其实透过听觉来学习啊，还有这个你用打电脑嘛，打电脑就可以透过触觉，其实你是采用很多的观感来做学习的。
嗯，对。
哦，所以但是你在家的时候需要开灯吗？
不需要开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偶尔会需要视讯什么的，所以灯还是会开着。
哦，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用开灯吧？
不用开灯。
哦，这个，哎，真的啊，哎，真的，大家不要忽然没有声音嘛，这个我觉得
省电呢、欸。
啊，对，对，我跟各位讲哦，因为我自己母亲也是盲人哈、哦，她虽然是后天的，但是我就知道说，我妈妈在的时候，有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说，哎啊妈，你怎么没有开灯？他说我不用开灯了、啊、开灯是给你看的哦，我懂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大家就是有跟我们有时候跟着这些所谓的这个盲人在一起互动，不用说太客气，好像怕我们讲话他会觉得难用难用，或是怕讲话会得罪，其实不会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种好朋友的互相展现，大家都是好像家人一样嘛，好，有时候互相的问一下，因为有时候不懂的事情就要问嘛，对吧？郭老师对不对？
心不忙，
是
郭老师，老师常讲啊，不懂就要问嘛，所以我们不懂就要问一下，所以我刚才就是帮听众问一下盛奇说，你在的家的时候应该是不用开门，要开灯嘛，要关门的、啊、哈，但是不用开灯，对吧？
是
是的，没错、
没错哈，你看，让大家这个听我这个节目还有很多教育性，可以知道说如何跟所谓的这样不同的族群呢，啊，做一个相处，把它当作一般人就对了。好，那最后哈，今天的这个节目哈，虽然我们这几个在谈一些，不管是学习也好，不管是新的发明也好，那每个人最后哈，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到两分钟做一个总结，然后来，因为这今天是20集嘛 ，EP20。来祝福说大家啊，因为现在9月也快到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快要到教师节，这样好了，我们就来祝福教师，就是928教师节嘛哈，那我每一个人都来感谢一下，不管你是从小的老师也好，或是你自己是老师，自己祝自己教师节快乐也好，或是你去祝福你孩子的老师也好，或是有些人他晚上就跟老师在一起的哈，也是一样，你可以祝老师，对对，他晚上就跟老师在一起，他同班夜间部同学嘛，所以没办法。好 ，OK， 都可以。我们从 Eric 开始好了 ，Eric， 你先祝福一下，教师节快乐的事情。
好，
来，
我要祝教师节快乐，而且我其实要呼应一下刚刚贤哥说的话，不懂就要问。其实这是就是等于是祝所有人教师节快乐，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当其他人的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虽然每个人也有不懂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勇于向别人请教，那别人就是自己的老师。孔子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那所以在这边祝大家教师节快乐，而且期望每个人在从自己不足的地方出发了以后，让自己越变越强，强到自己从很弱，然后变到别人都会向自己请教，继而从学生变成老师，所以祝所有人教师节快乐。
哦，谢谢，真的是哈，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这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啊，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好，OK， 来那个盛奇，来你看你来。
祝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那首先要说呢，就是说，疫情的关系呢，也希望大家所有的老师呢，除了照顾小孩啊，教学也好啊，最主要就是说自己能够好好活着，毕竟未来长成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那就是说所有的老师呢能够活得长长久久，那也学得长长久久，谢谢。
好，很好，很感动，也是祝他们的这个淡江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所有老师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来，那个郭老师，你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吧。
有，928，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那我很佩服校长您，还有这个江医师，也就是所谓的江老师，
是，
还有丰原的一个王老师。
好，
你们三个几乎当老师当到已经升华到当学生的人生导师了。这个我是非常佩服的。
好，真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没有当过孩子人生的导师了，孩子、
哦、是是是，
虽然说毕业了以后他还会回来，回来问老师。
哦，
这我亲眼看到，哇，真的不简单。谢谢校长，谢谢江医师，还有谢谢丰原的王老师女的。
OK， 好，谢谢，希望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丰原的王老师来上节目哈。那江老师也是我们会在高雄嘛哈。好，人好，来你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吧。
好，对，那我先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也祝全台湾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对，那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对我来说老师更是亦师亦友，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就是互相学习，然后互相成长。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更开心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是可以去学习的对象，都每个人都是我
好
的，谢谢。
好，好好好 ，OK。那借这个节目了哈，我也祝福我自己的老师啊，教师节快乐。以外，我有一个老师很特别，他是我人生的导师了哈，他就是我的岳父李厚明先生了哈，李厚明大师，他很特别，他跟我差15岁，但是他我们认识从很年轻，他也很年轻，我们就一直走过来这么多年。他的确是我人生导师，他都是以身作则，学东西也是一样，都总是学的比我们还快、还多、还深入。所以啊，借由这个节目来，这个当他祝福他了哈，永远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哈，然后 都能够这个陪着大家一起成长哦，这也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边了哈、哦。那我们祝天底下的所有的老师啊，台湾老师当然也是在里面，都教师节快乐啊、哦！大家阿显来了，就祝福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校长，谢谢伙伴，
拜拜，
谢谢大家。